我们一同来学习但以理书的第三到四章。我们先一同低头做祷告。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阿爸父，感谢您把我们召聚到您的面前，一同来学习您的话语。借着但以理书，您给我们看见您在人的国中作王掌权，显出您的一切奇妙作为。今天您也照样在美国作王掌权，使世界历史按照您的旨意来一步一步的发展来成就。主啊，就是圣经里教导我们，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求您帮助我们借着对但以理书的学习提升我们的信心，不断看到您这位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主啊，看到您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奇妙作为，求您来保守看顾我们今天网络的畅通，使我们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从您得造就得帮助。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高60肘、换算成公尺呢，大约是27米，相当于9层楼那么高。宽6肘，才2.7米宽，所以是一座又瘦又高的金像。这么高的金像呢，我相信它不是纯金的啊，只是外面是镀金的。为什么是60肘呢？因为巴比伦采用的是60进制啊，60进制就是巴比伦人发明的。他们曾经有很发达的文化，所以第二章说后来的波斯帝国呢都不如他。今天我们有些地方还是采用60进制啊，小时分秒。杜拉平原这个是巴比伦省的一个地方，今天幼发拉底河还有一条支流叫杜拉河。我们来看这个偶像哈，一般拜偶像的人，他们都是把他们的偶像放在一个庙里，然后到庙里去拜，对不对？尼布甲尼撒呢，却把它放在空旷的平原上。其实他的意图呢，是要造一座纪念碑，好像巴别塔啊，塔顶通天，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目了然，为要传扬他的名。巴比伦是在示拿地，就是古时候建巴别塔的地方，创世纪11章里啊。尼布甲尼撒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立这么个金像呢？因为第二章里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大偶像，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腰是铜的。但以理来给他解梦啊，但以理告诉他，你就是那金头，2章32节。而且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都交付你手了。2章37节。照理说，尼布甲尼撒应该打造一个跟他梦中一模一样的金银铜铁泥的像才对啊，他却造了一个从头到脚完整的金像。为什么呢？因为他抗拒神的旨意啊，神告诉他，你只是那个金头，在你以后呢，会另有一国，还有第三国、第四国，最后会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把你们都砸得粉碎。尼布甲尼撒一听，他就像特朗普一样啊，不甘心下台啊，他就造了一个从头到脚都是金的大金像，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请问他这是来干什么？是在反叛神啊！他所做的就是巴别塔历史的重演，创世纪11章2到9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那城名叫巴别。这就是尼布甲尼撒背后的动机。再来看第二节，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斯、班斯、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 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这节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职称呢？因为当时巴比伦省的巴比伦帝国的版图非常大，涵盖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还有伊朗的一小部分。这些官职的名称呢，有些是来自波斯语的，有些是来自闪族语，所以是各省的官员。第二节第三节把这些官员的名称都一一列出来，还重复了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应王的邀请参加这次盛大的开光之礼是莫大的荣幸啊，一般小老百姓都轮不到，只有大人物大官员才够资格。好，我们再来看第四节。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烈火的窑就是砖窑。第五节里列出了很多的乐器啊，这些是巴比伦帝国各民族的乐器。尼布甲尼撒把这些乐器都凑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好比是巴比伦国家的交响乐团。然后他传令说，各方各族的民呐，你们一听到这个大杂烩的音乐，就要向我所立的金像俯伏敬拜，为了国家统一，为了民族团结，为了社会安定，人人都必须拜我所立的金像。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啊，尼布甲尼撒他并不禁止你拜别的神，你可以拜巴利，可以拜亚斯他路，甚至你可以拜耶和华，但是你必须只有一个要求，你必须向我立的这个金像下拜，之后你可以自由敬拜了。就像初期教会，你可以有信仰，你信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一年一次在凯撒的像前烧一把香就可以了，之后你爱信什么信什么。这个就是历世历代一贯的人本的宗教政策，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进烈火的窑中。三章七节，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所以这个开光典礼呢，它不是一般的聚会，是一个超民族超语言全国百姓的代表大会。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成千上万的达官贵人从巴比伦各省 乘车前来，一同聚集在这个闪闪发光的金像面前。当时最杰出的国家交响乐团也在伴奏，嘟嘟嘟嘟，鼓瑟弹琴，敲锣打鼓，欢声雷动。然后传令官下了一个命令，全体起立向金像下拜。当时就万众齐聚，齐刷刷地向金像跪下敬拜。这个统治者强迫人民拜偶像，将来在启示录里会再次出现。假先知造了一个敌基督的像，让所有人都来拜，不拜的就要被杀害。在启示录13章15节里，这个就是我们神子民在世界上常常遭遇的。虽然表面上看是尼布甲尼撒所为，是假先知所为，其实都来自于背后那个黑暗权势。约翰一书5章19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还有以弗所书2章2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但实践已经清楚地教导我们不能拜偶像，任何偶像都不能拜，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再来看三章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加勒底人，就是前面二章里那些加勒底人，他们都会占星，所以加勒底人就成为占星术师的代名词。第二章里 但以理使这些人名誉扫地，他们解不出来的梦呢，但以理给他们解出来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得到提拔，得到高升，所以这些加勒底人呢就嫉妒他们，所以他现在他们就跳出来攻击犹大人，口气是酸溜溜的。好，三章九节，他们对尼布甲尼撒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特地指出，这是几个犹大人，意思就是王不应该如此信任几个外国人啊。他们又说这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显明他们内心的那个嫉妒。其实他们应该感谢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要是没有他们，这些加勒底人早就被砍头了。大家注意哈，他们一口一个你，他们不把你放在眼里，他们不理你，不拜你的神，也不侍奉你立的金像。他们是要表示他们对王的尊崇，对王所立金像的重视，阿谀奉承，讨好但以理，讨好这个尼布甲尼撒。但以理当时不在场，可能是因为他在首都管理国家，没有到这个杜拉平原这个像所在地来参加这个开光典礼。我们想到当时犹大被掳的人成千上万，但是拒绝拜金像的呢只有这三个人，所以他们是唯一的义人。这些恶人却控告义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毁谤义人，逼迫义人，悖逆之子逼迫了光明之子。今天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再接着看，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尼布甲尼撒不大相信这几个年轻的犹大俘虏有这么大的胆量，敢挑战他的权威，所以他说：“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比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尼布甲尼撒还给了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从这句话我们就看到尼布甲尼撒那种傲慢自大、亵渎神的内心。后面第四章里他还会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所以神就要管教他这个骄傲，借着一到四章这一系列的事件，让他明白谁才是真神。西西家时代那个亚述大军的使者拉伯沙基也曾经口吐狂言，以赛亚书36章18节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能救他脱离能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结果怎么样？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一夜就在亚述营中击杀了185,000人，好好的教训了这个拉伯沙基一番。三章十六节，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 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三个犹大青年呢，在尼布甲尼撒的淫威面前毫不惧怕，因为他们心中有神，就不惧怕人。我们不必回答你。在英语的翻译当中翻译成，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来不必为自己辩护，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一定能够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既或不然，就算他不这样做，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意思就是我们的神他肯定有能力救我们，但是救不救呢，是他的主权。就算神决定不救我们，就算神迹今天不发生，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反映出三个犹大青年对神主权的尊重和坚定的信心。这三个年轻人在这个关键时刻能讲出这样的话，他们不是凭冲动，不是凭血气之勇。从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他们刚被掳的时候就跟但以理一同祷告神一起信靠神，立志不以王的饭食玷污自己。结果他们就蒙神的保守，吃蔬菜水果照样长得白白胖胖的。后来毕业考试又经历神的恩惠名列前茅，在王面前势力。到第二章，这三个人又跟但以理同心合意的祷告神，求神显明王那个异梦神就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如今到了第三章，他们经历更大的考验，但是他们也更加有信心，面对尼布甲尼撒的威胁他们才能够临危不惧，因为他们在吃喝的这些小事上忠心，在祷告上忠心，平时就持续的与神同行，到了关键时刻才能够站立得住。三章十九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我们知道这个七在圣经中是代表多，代表完全，七倍就是烧到最高温了，不可能再高了。巴比伦省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是盛产石油的，古代就已经有了使用原油的记录，所以他们的砖窑呢可能就是用原油做燃料，可以很快就烧到非常高的温度。我们再来看第二十节，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第二十四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砖窑都有一个出口，我们知道哈，供人进出，然后烧的时候呢也可以从外面观察里面的情形，据说有经验的工人从那个火苗的颜色就能看出里面的温度看这个砖烧的到不到火候。二十五节，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尼布甲尼撒他明明看见扔进去的是三个人，但是他看见从出口看见里面有四个人，所以他十分惊奇。这个神子呢，原文是诸神的一个儿子，这样说是因为尼布甲尼撒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信奉多神的，他不知道那个是谁，他只能看出那个不是一般人。所以第四个呢，绝大多数解经家都认为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二十六节， 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里出来了。他们是被捆绑着扔进去的，现在却能自己走出来，而且毫发无损。西游记里我们都知道有那个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关进炼丹炉的那个故事啊，那个是小说，这个可是真人真事儿 啊，是贝鲁的犹大人在巴比伦的亲身经历，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些27节，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真是不可思议。以赛亚书43:2，神曾经这样应许，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神的话就应验在这三个人身上，使他们一根头发也没伤着，只有神能够做到。箴言29:25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这三个年轻人宁可自己身体被烈火焚烧，也不去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所以他们在火的试炼中与神亲近，神子就与他们同在。当我们为主持守真道的时候，神并没有应许我们每次都会平平安安一帆风顺，相反的，他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章。但是感谢主，在火炼的试验中他必与你同在，神子要向你显现。我们熟悉的23:23，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弟兄姊妹，当我们做对的事情，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神是不是立刻就改变我们的环境，惩罚我们的敌人呢？不一定，有时候正相反。我们做了对的事情，选择不拜偶像，火窑的火反而更热了，比平常热了7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实在不明白。神呐，我听了你的命令，别人都去拜偶像，我不去。你怎么反而使我的环境更加艰难了呢？火窑的火还更热了，比平常热了7倍。神呐，我的好行为，难道你没看见吗？难道你不奖赏我的顺服吗？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忘了一件事，火窑里的第四个人，神不一定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还是 不改变、神有主权决定，但是他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在比平常热7倍的火窑里，道成肉身前的基督与三个犹大青年同在，他们立定心志，绝不拜偶像，他们跟定主耶稣，要看他要行什么样的奇妙的事。的确，火窑的热度比平常加了7倍。可是当尼布甲尼撒朝里边看的时候，他十分惊奇，你们都来看呐，我们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可是我明明看见有4个人，而且没有捆绑。他们竟然在火窑里脱离了捆绑，得到释放。他们是在火窑里得到释放的，这就是那第四个人做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可以信靠的，他是以马内利的神。3:28，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 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傍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弟兄姊妹们注意到，在第三章的开头和末尾，尼布甲尼撒各颁布了一个命令。开头的命令是什么呢？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要拜我所立的金像，凡不服敬拜的，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而末尾的命令呢，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不准讲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神的坏话，讲他坏话的必被凌迟。180度的大转弯，对不对？但是请问，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时候得救了没有呢？还是没有。怎么知道他没得救呢？他没有除去他在巴比伦平原所立的那个大金像。虽然一方面他嘴里说的很好听，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他还死抱住他那个金像不放。那个金像是谁呢？就是他自己。尼布甲尼撒还坐在他心灵的宝座上，老我当家，还没有下台，还没有悔改。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定会弃假归真。帖撒罗尼迦前书1:9告诉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是怎样离弃真神，离弃假神，偶像，归向真神的。人要先离弃才能归向，不能又侍奉偶像又侍奉神，不可能一手抓两个，对不对？脚踩两只船，就像马太福音说的那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就是第三章。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给巴比伦全国百姓的一个诏书，他是以第一人称说话的，所以1-3呢是一个结论，后面4到这章的最后一节是他叙述他自己转变的过程，他是如何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听到这个结论有没有有点吃惊？尼布甲尼撒信主了，就他那个杀人魔王毁掉耶路撒冷烧掉圣殿的那个暴君，是的，他信主了，也不是他自己突然想明白了，是神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就是第四章后面那些内容告诉我们。一起来看，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尼布甲尼撒统治的前半段呢，他四处征战，征服了很多国家和民族，包括犹大，包括埃及。到了他统治的后半段呢，周围国家基本上都在他的统治之下了，他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安居在宫中了。第五节，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在尼布甲尼撒自以为平静安稳的时候，神的意象忽然临到他。其实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靠自己得到。就算是尼布甲尼撒这么强势这么能干的人，当他自以为太平了，无事了，一个可怕的异象忽然临到他。第六节，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他跟上次做梦一样，还是先召见那些巴比伦的哲士术士们，而不是找但以理，可能他怕但以理又讲出一些他不愿意听到的事情。他 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他不好意思再见丹以利。上次丹以利给他解了梦，结果他造了一个金像来反叛神，还把丹以利的三个朋友扔到火窑里。四章七节，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关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上次没有把梦告诉他们，对不对？哦，他们解不出来还有情可原，这次都告诉他们了，怎么还是解不出来呢？其实这个梦预读的弟兄姊妹都看到了，很简单，对吧？很明显，很直白，就是在告诉尼布甲尼撒他要倒台了。为什么术士们还是解不出来呢？因为他们不敢说真话。这个就是假先知的特征，他们都是甜言蜜语，曲意奉迎，不敢说真话的。他们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在列王记上里，亚哈他跟亚兰人开战之前，他先请各路先知来说预言，那些假先知都说必然得胜，必然得胜，只有一个真先知叫米盖亚的预言必败。亚哈就说米盖亚不说吉言，但说凶言，结果怎么样？不但打败了，亚哈自己也死在战场上，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里。四章八节，我们再接着看但以理书。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莎莎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既然那些人都解不出来，他们只好又把但以理叫来了。四章九节，术士的领袖伯提莎莎，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圣神的灵，这个不是说尼布甲尼撒他有三位一体的神学观了，他还是从异教的那个神观泛神论的观点讲这个话的。在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还没有信主，他相信丹以理通灵，他也相信超自然的神秘启示是来自于神的，但是他的神观在这个时候还不正确。再接着往下看，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尼布甲尼撒统治的巴比伦帝国渐渐的强大，他也因此骄傲起来，甚至把自己神化，自以为高的顶天。十二节，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阴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许多国家和民族都在尼布甲尼撒的统治之下。十三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守望的圣者是一位执行神命令的天使，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神的时间一到，就算是尼布甲尼撒也会在顷刻之间倒下。尼布甲尼撒因患神经病，失去了所有的荣华和权势，像野兽一样生活了七年。十五节，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个兽心，使它经过七七。树墩还留着，暗示还有恢复的希望，对不对？这是神对他的怜悯，要教他借着这个过程来认识神。和合本圣经里那个好像不字那个字呢，是发第三声的树墩啊 ，Microsoft Word 里边没有，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大白话里的树墩啊，所以下面我就用树墩，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可能是因为得了神经病被捆起来了，这样他就不能到处乱跑，给他一个兽心， 就是他活得好像野兽。神为了扭转尼布甲尼撒的骄傲，就刑罚他，熬炼他。七七就是七年。再来看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个就是神的目的啊，要让尼布甲尼撒明白，让这个骄傲的人明白，他手中的权柄完全是来自于神的。让谁做王，不让谁做王，完全在于神。第二章里就说了，他改变时候、日期、立王、废王。其实这个意思，但以理在第二章里就已经给他讲明白了，对不对？好，可惜这个人呢，冥顽不灵，没听进去，所以神需要熬炼他，使他明白。极卑微的人，极卑微的人就是尼布甲尼撒自己。等到他降卑自己，真正认识神，神会再立他执掌国权。我们再来看十九节，于是称为伯提莎莎的但以理惊讶片刻，心意惊惶。王说：“伯提莎莎啊，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莎莎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但以理惊讶片刻，因为他从这个梦看到神要降在尼布甲尼撒头上的灾祸了，心意惊惶，因为要宣布这个神对王的惩罚，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但以理表示呢，他并不希望这个灾祸降到尼布甲尼撒的头上。他对尼布甲尼撒有怜悯之心，没有因为他是杀人魔王就盼着他下地狱遭咒诅啊！这是但以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为基督耶稣他愿万人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就算对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人也是如此。但是神在但以理的心中的地位呢，远远超过尼布甲尼撒，所以他还是要照着神给他的启示来讲，直言不讳的把梦的含义告诉了尼布甲尼撒，因为他是至高神的先知。下面我们就跳到24节。对，下面我们跳到第24节。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神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神的惩罚要临到尼布甲尼撒，他要被赶出，离开世人，住在野地里，要吃草如牛。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就是等尼布甲尼撒认识到这个神的主权啊，看到他自己的狂妄啊，认识到他的国位都是神赐予的，不是他自己多能干啊，打天下打来的。到那个时候，神还会恢复他的王位。这当中呢，需要七年。虽然神把这棵大树砍倒了，但是神对他还是有怜悯的，还给他留了一个树墩子。我们再来看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给尼布甲尼撒解了这个梦之后呢，但以理就劝王悔改，施行仁政啊，停止犯罪，怜悯穷人，也许神会赦免他的罪过，不将这个刑罚降在他身上。悔改，悔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给悔改下一个定义，是什么样的呢？悔改就是老我下台，神上台，让神做王掌权。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砍倒大树是不是神必须做的呢？如果你主动降卑， 神可能就不降这个灾了，对不对？圣经里就有几处这样的经文，说耶和华后悔了，不降所说的灾了。在约拿书里，神对尼尼微城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尼布甲尼撒呢，并没有悔改，所以神就执行他的计划，迫使他悔改。我们还要记住，这个四章一整章都是尼布甲尼撒自己写给巴比伦全国的诏书，是他自己对整个事件的叙述，所以是十分真实的。28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原文是游行在王宫上。中东那一带呢，气候是非常干燥，所以房屋的顶呢都是平的。他们把这个房顶修成好像一个大阳台啊，可以上去走走，晒晒太阳，看看风景。大卫不是也曾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吗？结果就看见了88牧女。尼布甲尼撒也在王宫的平顶上闲逛。怎么回事呢？但以理的预言竟然迟迟没有应验，神等了12个月，显明了神的耐性，也显明了尼布甲尼撒的韧性。神给尼布甲尼撒充分的时间悔改，他呢却渐渐放松了警惕，他以为那个梦不过是一场噩梦，忘了就完了。彼得后书3章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不能把神的宽容当成健忘，把神的忍耐当成是单言。罗马书2章4到5节，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已经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4章30节，尼布甲尼撒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在房顶上，王宫的房顶上四下一看，他看见巴比伦的繁荣和富丽，看见他为王后建造的举世闻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他就不由自主地滋生出骄傲和狂妄，于是就夸赞自己的能力、权势和荣耀。但是雅各书4章这样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如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以张狂夸口是恶的，是窃取神的荣耀。所以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声音从天降下，表明他突然得了神经病，是出自于神的。这个声音就是神对他的宣判。一颗骄傲的心是愚昧的心，如同触雷一般。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诗篇49篇20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畜类的眼睛，我们知道他们总是向下看啊，遍地寻找食物，唯有人类知道向上看。尼布甲尼撒呢，却骄傲自大，不把荣耀的神放在眼里，不把荣耀归给神，都归给他自己啊，自己在那边沾沾自喜。所以神的惩罚呢就临到他。下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本来威风凛凛的大君王，叱咤风云的大将军，现在在地上爬行，卑微低下，吃草如牛，连人的尊严都没有了，他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呢？就是因为他的骄傲。新约里也有这么一位希律王，有一次希律王对百姓讲话，百姓就拍他马屁，说这是神的声音呐，不是人的声音。圣经怎么说呢？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路加福音18章14节还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神面前，最有能力的君王也不过是尘土，都要过去。所以我们所依靠的不是那个有能力的人啊，那个公义正直的君王总统，而是神。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诗篇118篇。但是神对尼布甲尼撒呢还是有怜悯，34到37节啊，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我的聪明复归于我，在现代英语译本里，他那个翻译是 My mind was healed， 就是我的理性得到了医治。因为他举目望天，知道仰望神了，神就医治了他。他得到医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荣耀归给至高神。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英语的翻译呢都是 He lives forever， 他活到永远，神活到永远。还记得前面第二章那些尼布甲尼撒做了第一个梦之后，他找那些术士哲士来给他解梦，他们来了之后是怎么说的呢？第一句话，愿王万岁，O King live forever， 愿王活到永远。但是如今尼布甲尼撒像路加福音里那个浪子一样，终于醒悟过来，终于明白了他第一个梦的含义，还有那块石头的分量。他要打碎天下一切人的国度，他要充满天下直到永远。所以他说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我们再来看4章35节，世上所有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不仅大君王尼布甲尼撒算为虚无，你算为虚无，我算为虚无，世上所有居民都算为虚无。以赛亚书40章15节，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在至高神面前，我们都不过是尘土，唯有他配受赞美，配得荣耀。尼布甲尼撒恍然大悟，以前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竟然敢挑战至高神，神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他就造了一个大金像，全身都是金的，来对抗神。类似的过程也曾经发生在约伯身上，约伯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从前听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为什么厌恶自己呢？因为说了一些夸大的话。4章36节，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尼布甲尼撒病了七年，他怎么能一下就恢复原状呢？别的不说，他手下那些将军大臣一看见他疯了，那肯定是立马起来夺权，对不对？谁还会把王位给他留七年呢？应该是但以理。神借着但以理替他掌管国权，然后又照着神所应许的把王位再次赐给他，不是归还给他，是再次赐给他。因为世上所有王权本来都是属于神的，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次尼布甲尼撒真的悔改了，他承认神的绝对主权，他就复得王位。37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行动骄傲的是谁啊？就是他自己尼布甲尼撒。他骄傲，神就把他打下去，他降卑，神就把他升高。连尼布甲尼撒这么坏的人，杀人魔王都能信主吗？是的，没有人能够拦阻神的工作，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原来骄傲自大，做了几次异梦，看见火窑的那个大神迹，仍旧心里刚硬的尼布甲尼撒，最后悔改，这都是神的工作。有些解经书认为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并没有真正悔改。为什么说尼布甲尼撒悔改了呢？有三点。第一点，这个第四章都是他写给全国人民的诏书，是他自己亲口叙述这段因为骄傲被神惩罚的经历。之前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对不对？是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的话音还没落，就有声音从天降下，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对于曾经征服了埃及等大国，建立功勋，大大扩展了巴比伦版图的尼布甲尼撒，能够坦率地承认自己被神管教的这个经历，并不容易，更何况他是一个君王，在全国人民面前承认。整个叙述呢，都体现出他的谦卑，跟前面第三章里冲冲大怒，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都扔进火窑里那个尼布甲尼撒，很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把但以理劝谏他的话都照原样写进诏书里，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37节的最后一节，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根据上下文，这句肯定是在讲他自己，不是在讲别人。他承认了自己骄傲的罪啊，这是神给他看见他的罪，并且扭转了他。他认识到骄傲是被打下去的原因，30到31节，而谦卑呢，就是复得荣耀的原因，35到36节。第三点呢，是他对神的赞美，至高者永远的神，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他承认神是掌管万有的，是世界上一切人事物的主宰。等于说他之前拜那些假神，什么比勒、尼波那些都不算什么，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真正扭转的。我们可以跟二章比较一下，在二章里他说你们的神，对吧？三章里他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现在他明白了，神是至高者，神是永远的，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他看到神国的永恒性， 不像他自己的国，一个金头就完了。嗯，有传道人做了两张表，把尼布甲尼撒对神的认识还有对他自己的认识都放在这个表里啊，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通过这两张表呢，我们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这一次确实是悔改啊，他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都完全改变了。好，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尼布甲尼撒悔改的经历对我们有什么启示？为什么圣经把尼布甲尼撒悔改的经历记在这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有两点。第一，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前面我们提到希律，希律不将荣耀归给神，神就让他死了。尼布甲尼撒不将荣耀归给神，神没有让他死、啊、让他发神经病七年，然后又医治了他，使他复位。让谁死不让谁死，神有这样的主权，对不对？还记得罗马书九章十八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就像那个第四章里说的，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我们应当对神有这样的尊崇和敬畏，神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都是正确的，他就是正确的标准。我们没有权利妄加评论。第二点，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所以跟神较劲是没有半点好处的。圣经不断给我们看到这种行动骄傲的人啊，尼布甲尼撒、希律、扫罗，还有更早的米利安、有可拉，还有建巴别塔的那些人。但是圣经呢，也给我们看另外一种人啊，自己降卑的人。但以理在第一章、第二章中的表现，他在神面前降卑自己，就得了梦的讲解。得了讲解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荣耀归给神，神就使他升高。啊，还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取的是奴仆的形象。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也谦卑俯伏在神的脚前，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下次我们讲但以理书的五到七章，请大家预读啊。如果可能的话，请大家把这个启示录也复习一遍，尤其是启示录六到二十章，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但以理书七章以后的内容啊。七章以后就是预言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告。在天父，谢谢您带领我们学习了但以理书的三到四章。我们看到您这位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您是那独行其事的神，无人能拦住您的手，在今天也是这样。主啊，求您帮助我们安息在你里面。就算美国今天的环境暂时不如人意，我们也要全然信靠您，知道您所做的都不会错，凡事都有您的美意。您能救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出火窑，今天你也照样能救我们脱离仇敌，帮助我们有那种既或不然的信心。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